当时桌上有一杯茶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。喝完，谁能告诉我，要有多坚强，才敢念？
装修要质感，就选金艺陶质感系瓷砖。金艺陶瓷砖，
慕斯量身定制，减轻脊椎压力，持续深度好睡眠。
选浪鲸，享舒适卫浴，品质保障，认准浪鲸卫浴。
听众朋友，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最新推出《音乐大讲堂之中国民歌名曲》专辑，该套光盘是对中国民歌名曲的一次集中展示，上中下三集分别收录中国古代名曲和中国民乐大师的作品，著名作曲家黄自、聂耳、冼星海等创作的民歌名曲，以及中国现代作曲家名曲及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民歌等，极具欣赏与收藏价值。邮购电话010-6804-5584，010-8609-2511。
约你吃吃喝喝的，充其量叫饭友。把私家美妆资讯分享给你的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闺蜜。每周六晚7点，央广购物殿堂级美妆栏目《女神新妆》韩束专档，让你不再为美丽费尽心机。
北京时间20点整，
我是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。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，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大科技创新供给，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建功立业。
爱于心，见于行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。
君乐宝牢记嘱托，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。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，欧盟双认证。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，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。
兄弟姐妹们，接住了，要稳！
爱心大接力，福彩超给力！
新爱心买福彩，
彩民手牵手，公益心连心。爱心传递，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。
爸爸
是父亲，是丈夫，是儿子，是伙伴，是成功典范。爱家爱生活，龙力奇。
王者陶瓷品质保障，专业设计更贴心。王者陶瓷恒洁智能双 Q 坐便器，6年质保，引领行业新标准。买卫浴就选恒洁智能双 Q， 恒洁卫浴，恒于心，专于智。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，
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，我是正经姐姐。听广播的小朋友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北京童谣名字就叫看金鱼儿。可爱的小金鱼儿鼓着两只大眼睛，甩着漂亮的红尾巴游来游去，真是太可爱了。是啊，喜欢观察各种动物，特别是观察可爱的鱼儿，也是很多小朋友爱去海洋馆的原因之一。在海洋馆里呢，你会发现鱼儿的世界是那么的丰富多彩。浙江杭州的刘珍珍小朋友在小喇叭微信留言里说，他呀最近每周都去海洋馆看各种漂亮的鱼儿，不过呢，他觉得有趣的比目鱼最能吸引他的注意力。安静的比目鱼的眼睛呢，和别的鱼儿长得不一样，它的眼睛是长在一侧的，而且比目鱼的样子又是那么特别，扁扁的身子。可是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和别的鱼的眼睛不一样呢？这个小问号还是得请出博士爷爷来解答。
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？
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？
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？
动物会做梦吗？
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。我是博士爷爷。
听广播的小朋友，你见过比目鱼吗？比目鱼的样子啊，跟一般的鱼可不一样，它的身体长得像一只大鞋底子，喜欢单独躺在海底，身体向上的一边啊颜色比较深，并且并排长着两只眼睛，身体朝下的一边呢颜色很浅，没有长眼睛。它们游泳的时候啊，身体只能做侧面的运动。其实啊，比目鱼并不是从小就长成这样的，刚孵出来的小比目鱼跟普通的小鱼一样，两只眼睛也是长在头的两边的。当它们长到20多天以后，就像得了病一样，身体倾斜着，游泳的时候啊也失去了平衡，开始沉到海底，侧卧着生活，样子呢也发生了改变。身体向下一边的一只眼睛啊，渐渐地向上移动，最后跟身体朝上一侧的那只眼睛并排长在了一块。有的比目鱼啊，侧卧在海底的泥沙底下，它们身体朝上的一侧是棕灰色的，跟周围的环境十分相似，而身体朝下的一面呢是白色或者浅黄色。这样一来，海里的其他的鱼类就不容易发现它们了，比目鱼就避免了被其他鱼类伤害。同时啊，它们也可以利用这种身体的颜色隐蔽自己，从而更方便地找到它们要吃的东西。即使它们游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比目鱼也会根据新环境的颜色来改变自己眼睛一侧的身体的颜色，这样啊才有利于生存。听广播的小朋友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听了博士爷爷的解答之后呢，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成语故事了。这个成语故事的名字就叫鱼目混珠。
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满愿的人，他呀喜好收藏珍宝古玩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买到了一颗珍珠， 这颗珍珠啊，特别的美丽，又大又圆，光彩夺目。他们一家老小都兴高采烈地围上来观赏，满院为能得到这颗珍珠十分的得意，邻居们呢也纷纷地前来观看，他们大家个个都赞不绝口。满院呢就精心地将这颗珍珠收藏了起来。满院呀有个邻居，名字叫寿亮，他看到满院的珍珠以后，就对他的妻子说：哎，你看那颗珍珠真是令人羡慕，我什么时候要是能得到一颗珍珠，那该多好啊。于是寿亮呢就经常逛集市寻找珍珠，然而他就是找不到。有一天他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看见路旁的草丛里有一颗又圆又大的鱼眼珠，他呢还以为是一颗珍珠呢，就激动地自言自语地说：哎呀，我找到珍珠了，我找到珍珠了。寿亮回到了家，就兴奋地对妻子说：今天我可交了好运了，我呀捡到了一颗珍珠。他的妻子拿着这颗鱼眼珠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。于是寿亮就把这颗鱼眼珠当作珍珠精心地收藏起来。过了不久，有人生病了，需要用珍珠配药进行医治，于是患者的家里人呢就出高价到处收买珍珠。满院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，就把自己珍藏的珍珠拿了出来。寿亮的妻子听人家说珍珠能卖大价钱，便回到自己家里翻箱倒柜地找出了自己收藏的鱼眼珠，准备去出卖。他们呀同时来到了药店，满院的珍珠闪闪发光，耀眼夺目。寿亮的那颗鱼眼珠呢，虽然也很大很圆，却没有光彩，黯然失色。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一比较，终于发现满院的珍珠是真的，而寿亮的那颗所谓的珍珠却是一颗不值钱的鱼眼珠。寿亮把鱼的眼珠当作珍珠来收藏，真是鱼目混珠了。鱼目混珠这个成语原意是说鱼眼睛掺杂在珍珠里，现在人们用来比喻以假乱真，这个就是鱼目混珠的成语故事。
我今天吃了青菜和水果，我今天学会了一个字，姥姥夸我真棒。我今天在幼儿园给老师摆小雨凳了，老师夸我是小帮手。我在听小喇叭，你呢？
好听的故事听不够，好听的故事听不完，
小喇叭最会讲故事，
动听的故事堆成山，
小喇叭
好听的不得了。
爸爸熊故事时间，
亲爱的小朋友，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，我先给小朋友讲一只爱美的小鼹鼠美容的有趣经历。这个故事是由谭旭东老师为小朋友们写的。
里的一个土堆里住着一只小鼹鼠，可是它的性格非常内向，很少和别人交往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鼹鼠觉得它长得很丑很丑，全身的毛是黑褐色的，看起来黑不黑灰不灰的。它的嘴尖尖的，前肢粗大后肢细小。更令它伤心的是，它的那双眼睛特别小，而且呀，它还近视得很厉害，一米远的东西都看不见。有一天早晨，他精神抖擞地从土洞里爬出来，想晒晒太阳，感受一下阳光的温暖。刚刚在土堆上坐下，一只小白兔看见了他，对他说：喂，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啊？还有一天下午，他高高兴兴地爬出洞，站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，大声地说：朋友们，你们谁愿意听听我的新发现吗？可是没有谁愿意过来听他的故事，几只小动物还远远地朝他指指点点的，不知说些什么，这让鼹鼠很难过。为此呢，鼹鼠啊，大白天都不愿意出来了，他只是藏在土洞里，怕别的动物看到它会嘲笑它。只有到了夜晚，鼹鼠才出来找找东西吃，伸伸胳膊，踢踢腿，活动活动身体。老是在夜晚出来，白天也不敢见朋友，这生活多么的孤独和无趣呀！鼹鼠实在不愿意再这样过下去了。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和别的动物一样，骄傲地在白天走来走去，并且自信地说话和做事。于是呢，他决定去美容。但是哪里有美容院呢？谁是美容师呢？小鼹鼠想了三个晚上都没想出来，他去问妈妈大鼹鼠。大鼹鼠狠狠地训斥了他，说：我们祖祖辈辈都长这样，你为什么要去美容呢？再说相貌又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生存的本领。大鼹鼠举了一些例子说：你看老虎长得多雄壮魁梧，不也濒临灭绝了吗？还有丹顶鹤，没有谁比得上它的美貌，据说只有1000来只了，要不是人类呼吁对它进行紧急保护，它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。妈妈，您别说那么多了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不能白天出来理直气壮的生活。大鼹鼠觉得儿子的话实在是没有道理，他还是劝说儿子要好好的待在洞里，不要老想着要白天出去。小鼹鼠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，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土洞。他想了想，觉得妈妈说的话也有道理，但是他还是有些不甘心。恰好在星期六的晚上，森林的夜莺电台开播了夜间悄悄话节目。主持人夜莺小姐亲切地说：亲爱的森林和田野里的动物朋友们，我们夜间悄悄话节目从今天起正式开播了，请你们积极地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我们愿意倾听你们的苦恼，为每一个朋友解答生活的难题。小鼹鼠一听，赶忙提笔给主持人写了一封信。他的信是这么写的：亲爱的主持人夜莺小姐，我是您的忠实听众鼹鼠，我一直为自己的相貌丑陋而苦恼，也一直害怕我的邻居们嘲笑我，所以我从来不敢在白天出来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
可以让我变得漂亮。您的听众鼹鼠。
第二个星期六的晚上，夜间悄悄话节目播出了，主持人夜莺小姐请来了森林里很有成就的医生啄木鸟先生做嘉宾，让他来给一些听众回答疑难问题。他在节目里说，听众朋友，很高兴与你们交流，主持人小姐委托我为听众鼹鼠朋友解答一个问题。他在信里说，他为相貌丑陋而苦恼，一直害怕邻居嘲笑他，并且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变得漂亮。我觉得呢，大家都有爱美之心，都希望变得漂亮，不过真正的美在心灵而不是在外表。在森林里，不是每位朋友都长得漂亮，有些朋友其貌不扬，但是能热心助人，勤劳勇敢，而有些家伙空有漂亮的外表，却爱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就拿我来说吧，长得并不出众，有的人甚至嫌我嘴巴长很难看，可是我决心利用自己的特长帮助果树除害虫。 小鼹鼠听着听着，越听越觉得羞愧，越听越受启发。他从此明白了，真正的美不在外表，是在心灵。于是他来到大鼹鼠妈妈的房间里说，
妈妈，我决定不做美容了。
听广播的小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。此时此刻，在电波里陪伴小朋友、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。下面的童话故事的主角是森林里一只会说话的大熊。这只大熊到底会说些什么呢？你们听。在一座古老的大森林里，有一头会说话的熊。在那里，一头熊会说话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它会说太阳，因为它喜欢太阳。它总是喜欢让温暖的阳光把它的皮毛一点一点、一点一点地晒热。他会说蜂蜜，因为他好喜欢蜂蜜的味道。他当然也会说蜜蜂，因为没有亲爱的蜜蜂，哪里会有蜂蜜呢？这头熊啊，还会说雏菊，因为雏菊是他最爱的花儿。他喜欢它们美丽的颜色和淡淡的香气。他会说橡树，因为橡树是他最心爱的树。他自己的家呢，就是在一棵老橡树的树洞里。他会说鸟儿，因为他喜欢鸟儿。他总是乐意和那些羽毛鲜艳、叽叽喳喳的小邻居们分享他的面包。他会说湖，他有自己的一个秘密小湖，他总是到那里喝水，顺便照一照自己的影子。熊会说的词儿大概就是这些了。是的，并不算多，但一头熊不像一个人类的孩子，需要懂得成千上万个词儿。一头熊能叫出所有心爱的东西的名字，已经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啦。有一天，
这头熊正躺在草坪上，让温暖的阳光晒热它的肚皮。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它的耳边说：琳达，滴答，吉尔，朵朵。它跳了起来，东张西望，却找不到是谁在说话。
我做梦了吗？他想。我听到有谁在我的耳边说：琳达，滴答，吉尔，朵朵。
他试着把这几个词说出来，他觉得这几个词很动听，可他们是什么意思呢？琳达，滴答，吉尔，朵朵。几天后，一个晴朗的日子，他遇到了一个可爱的熊姑娘。他第一眼看见她，琳达这个词儿就像一只小鸟从她的嘴巴里飞了出来。熊姑娘温柔地笑了，她喜欢这个名字。很快，他们有了三只可爱的小熊，滴答、吉尔和朵朵。太阳、蜜蜂、蜂蜜、雏菊、橡树、鸟儿、狐、琳达、滴答、吉尔、朵朵。熊会说的词儿大概就是这些了。是的，并不算多，但一头熊不像一个人类的孩子，需要懂得成千上万个词儿。一头熊能叫出所有心爱的东西的名字，已经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啦。听广播的小朋友，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。正经姐姐祝愿每位小朋友开心快乐。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，祝你们睡个香香的觉，做个甜甜的梦。宝宝们、小朋友们睡觉吧，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我们再见。
快快睡啊，宝贝，窗外天已黑，小鸟回巢去，太阳也休息。快快睡。
是鸟。